这两年的圣诞节不如往年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经济的衰退，好像圣诞节过起来也没有什么味道。那但是我要问一件事情，圣诞节这个气氛真正是靠这些商业化这些商人们所培养的吗？到底圣诞节的意义在哪里？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新闻，或者有人告诉我这个新闻，说在某一个学校里面，他们竟然这样说啊，因为这两年学校也是各种的这个金钱的压力啊，这个开支很大，所以他们要把一些 Christmas program 取消。其实学校里的 Christmas program 啊，这个圣诞节目已经不是很属灵的了，是相当的世俗化的了。但是他们说他们不许今年有圣诞老人啊。今天我看见一个孩子戴了一顶帽子，上面圣诞老人的帽子。我也那天到学校里送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，看见学校的副校长戴了一顶红帽子，尖顶帽子，在那跟人摇手。那个副校长很胖，有一点像圣诞老人，不过他没有穿红袍子就是了。我看了觉得很好笑啊，堂堂的学校副校长做这样的事情，为了要凑合大家过圣诞节。那这个学校，另外一个学校不在加州的，他说今年他们没有圣诞老人，也没有圣诞活动了。哦，好多的家长就起来抗议，而且他们说没钱没有关系，我们还可以拿一点钱出来，希望学校有这个圣诞 program。 我就想起几年以前一件相反的事情，圣诞老人是可以有的，但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却是不愿意人在教会里面提的，也不愿意人在学校里面提。连耶稣降生的事情他们都要干涉啊！其实这个征战自古以来就相当的严重。我讲我自己所经历的事情，我在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姐姐，因为姐姐总是年长，而且她什么事情上都带头，所以我很佩服她。多年以前我们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她就说了一件事情，她说为什么我们要叫圣诞节，为什么要叫过圣诞节，到底这个圣是谁？那么至圣先师当然是孔子了，对不对？亚圣应当是孟子了，也不是孔子，也不是孟子，耶稣是谁呀？所以他说我们不能叫圣诞节，要叫耶诞节。我不晓得我的姐姐是不是倡导这个名词的始作俑者啊？也许她在学校里面，因为我姐姐在学校里很有影响力量，一女中的嘛，就一直散布这些话，一直散布话，到最后果然报上正式的铭文，就叫耶诞节，不叫圣诞节了。哎，也好，因为是耶稣诞辰，没有错。耶稣哪里只是圣人不圣人的问题，他是神而仁者，根本不需要和人来相比，说耶稣诞辰圣诞生日也是不错的。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，很多人恐怕从台湾来的知道，中国人是不过圣诞节的。那么为什么12月25号要放假呢？每年12月25号一定放假。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怎么样，有一个名目的，什么名目？12月25是行宪纪念日，所以行宪纪念日放假一天。结果所有的管他基督徒或者不基督徒，那一天24号晚上就是舞会啦，各种活动啦，各种，正好明天不上班，叫做行宪纪念日，那么以后叫做耶诞节。弟兄姊妹，我再问，到底过节的气氛是不是因着世俗的那些商业行为所引起的？那么今年景气不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景气两个字变成一个，我只听过不景气，后来景气变成一个名词，景气不佳，所以很多人也不去逛店了。我听说在店里面逛的人比买的人多不晓多少倍，大家都不大愿意出钱，不大愿意买东西。本来我就很少上街逛东西，若是没有必要，我最怕上街买东西。所以我不晓得店里面的布置如何，不晓得商业气氛如何，不过我看很多人，很多商家今年如果拖不过圣诞节的话，他就只好关门了。但是问题是，到底圣诞节的意义，我们今年我们庆祝主的降生，是不是根据世人对于圣诞节的热闹跟评估？我相信在信主的人中间应当有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看法。我相信在信主的人中间对于圣诞节的故事是应当熟悉，应当清楚的。 为什么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降生？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，有些诗歌已经讲到这个问题。我徘徊在日光之下，徘徊在这里，想为什么耶稣竟然为了你我这样卑微的罪人，要来到地上，要降卑，要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而且不仅这样，他为我们背负十字架，一直到加利利，在哥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到底为什么？感谢神，我们有一本圣经，里面所有的记载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当我再一次为了要准备讲今天这篇圣诞节信息的时候，那我们每次都要读圣经，对不对？我就想找一些经文最能够说出为什么，但是故事太长了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也知道了。可是稀奇，有一句话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，跟本文没有关系的，却抓住我的心。这句话在哪里？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里面，我读给大家听就好。第一章十八节，马太福音说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我不是说这些话有什么了不起，我没有说，但是我说这句话抓住我的心。马太在写他的福音的时候，这句话是带着一个非常敬虔的态度写的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特别几个字叫做记在下面。我相信他写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一定心中非常的敬畏，他甚至不是一个讲故事的态度来讲这件事情，他说我特别要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带着一个非常敬虔的态度。所以我说这句话抓住我的心，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是什么感觉，但是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再去查英文的圣经，有些翻译就比另外一个翻译更有意思。老的翻译本特别几个字叫做 as the follow， 如是这般记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，头一件我们要知道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事实。所有一切文字的记载，若是没有真理做基础，若不是事实做基础，从迟早经不住考验，迟早被淘汰。有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也好，或许有许多甚至一些科技幻想的小说，它可以用各种的迟早，但是读的人知道那不过是一篇小说而已。我怕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啊，也把它掉以轻心，把它当作小说来读。当然圣经的可读性很高，因为它的文字非常准确，非常优美，但是我更要教大家知道，马太也好，路加、马可，当他路加也好，马太也好，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头一件事情是一个事实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是一个以历史家的笔法，一个考证者的态度来写这些事实。为什么我特别要提醒这件事情？弟兄姊妹们，诚实地问，有多少人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完完全全能够知道明白？这里记载的事情很多，头一件事情，马太福音里面记载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一个人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又组织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这里看见几个人物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玛利亚，一位是圣灵，一位是天使。约瑟是谁？约瑟是大卫的子孙。为什么特别提到大卫的子孙？因为大卫是以色列人的君王，从这个君王的系统里面要产生一位君王的生命，而这位君王的生命，他不仅仅是统治外面以色列的国，他要在每一个信的人中间做王掌权。这里四个人物，约瑟、玛利亚、圣灵、天使，当然还要加上耶稣。约瑟是谁？ 又是怎样一个人？他不仅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也是一个义人。这个义人是照着律法里面看的，他一定是守各样的礼仪。若是不是说他不犯罪，圣经里面讲到义人的时候，旧约里面讲到义人的时候，他若犯罪，他有一个办法叫他得着公义的结局，就是他能去献祭。所以我相信这里所讲的义人是照着神的律法生活的人。所以约瑟是这样一个他状态里面，因此他知道他未婚的妻子玛利亚已经怀孕的时候，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怎么暗暗把她休呢？把她送回她的娘家。因为圣经里面规定，若是一个处女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她的丈夫可以不要她，因为这不是她完全的妻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讲的事情，讲到旧约里面那些敬虔敬畏神的人，他们照着律法而活，照着律法的礼仪，照着律法的方法，使他们的良心能够得平安，使他们能够活在神所定规的那种状况之下，这是好的。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不一样，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。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他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罪魁，但是我蒙了怜悯。大卫蒙怜悯，不是这个保罗蒙怜悯，不是因为他守律法。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就特别说明，守律法不能叫他得救，也不能叫他真正做一个义人，唯有信靠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一个对照，旧约和新约完全不一样。玛利亚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？路加福音记载的更加详尽，我相信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故事。玛利亚所表明的是一个完全顺服的态度，她从圣灵怀的孕。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，天使对她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你要怀孕生子，至高的能力要覆庇你，你所生的儿子要成为雅各家大卫家的王，直到永远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一个女子，我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，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能够怀孕生子呢？天使告诉她说，圣灵的能力要临到你的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。弟兄姊妹们，童女怀孕生子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不要说从前的人也许他们有其他的迷信，没有，他们也知道童女怀孕是不可能的。人没有进化那么多，他们早就知道童女怀孕是不可能的。神造人就是定规男女才能够生子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在以赛亚书里面那段经文讲的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里用的字不是今天新约用的字，当然不是，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。他说那个翻译不等于这个字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如果旧约里面那个童女怀孕生子不是指的处女的话，那有什么稀奇？这段话讲的什么意思呢？怎么能作为一个记号说是这个人，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要起名叫以马内利呢？所以不管他翻译上的准确性如何，不管他翻译上有没有问题，就是字面上下文的意思也不会弄错。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兆头，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第七章里面讲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他们说哦，在亚哈斯的时候有一位童女已经怀孕生子，所以这个兆头已经应验给了亚哈斯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问题是那一句话里面所说的是代表稀奇神的作为。如果不是天使对约瑟说话，约瑟没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是从童女是从怀孕圣灵怀孕生的。我相信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有最最普通最最自然的结论，但是天使来改变这个状况。所以在约瑟身上，在玛利亚身上， 这两个人的信心都是了不得的。天使对约瑟说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。到后来我们看见约瑟把他娶了过来，并且等他生的头胎的儿子，在他生正在生头胎儿子之前没有和他的妻子同房。不仅这两个人是顺服神的，而且是敬畏神的，他们把个人的利益放在次要，为着神要所成就的大事，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。细细，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解释童女怀孕是如何可能，没有，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这是神迹，比任何我所知道的神迹都大。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群众，很多人在那里说这是神迹，大神迹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来，每一天使以色列六十万人吃饱，大神迹。神开红海，叫以色列人过出去，出埃及，过红海进入迦南，神迹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神迹比童女怀孕生子更大。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不是神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而是神没有必要再做。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，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，基督耶稣能不能一次又一次再一次从童女怀孕而生？可以，如果神愿意这样做。但是有没有必要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必要？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完全的，一次就够了。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本来与神同等为同等的，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强夺就是勉强的努力得来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降世已经是一件不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来解释的神迹，更没有必要让耶稣一次又一次的降生在地上，因为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在人的地位里面为我们成全这一个救恩。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为什么？以弗所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为什么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面？为什么他要死？为什么他要代替我们死？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，罪的工价，罪的刑罚就是死。但是若是我们只是接受那个审判，对神毫无价值，对神毫无意义。神不希望我们受死，不希望我们死在罪里面，也不希望我们仅仅接受审判而没有任何积极的益处。学校的考试绝对不是为了叫学生各个留级，如果这样何必办教育，对不对？但是学生有些不用功，他只好留级，不得已。神的意思是要叫我们从他得生命，哪里是叫我们受审判呢？但是因着我们失败，我们不肯好好照着神的律法活着，也没有力量照这个律法活着，所以人都是罪人，并且落在罪的审判底下。小孩子也知道他是罪人。我在跟儿童们讲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，你会稀奇，因为不是教出来的。那些孩子们知道他们是罪人，问他有什么罪，在他孩子的心灵中间已经知道他是罪人，不是因为犯了跟大人一样的罪。犯了什么罪？最常犯的罪就是欺骗父母，他们知道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罪？罪是不合规矩，不合神的规矩。也许我们已经心硬到一个地步，冷到一个地步，欺骗父母不算犯罪，欺骗国家也许都不算犯罪，但是我们把标准改了。但是在孩子们幼小的心中，他们也知道他有罪， 跟孩子们传福音不一定比跟大人传难的。要让他们明白罪的问题，这一个是属灵的事情，不是知识的事情。也许你要跟他讲大代数，讲方程式，他不懂，但是讲到他的生命的问题，他也一样清楚。无论大人，无论小孩，只要是生下来就生在罪孽之中，而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所以连孩子们也会悔改。可是有时候大人反而不愿意悔改，为什么不愿意悔改？面子问题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。他之所以要降生，取了人的形状，因为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。所以从约瑟和玛利亚他来到地上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的生命是从圣灵怀孕。他虽然取了人的形象，他确实应有神的生命。我们不能明白，弟兄姊妹们，花我们几年的时间我都讲不清楚，我们只能一再的证明，一再的看见，但是我不能解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在这里反复的证明这个人是神的儿子，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表现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所做的工作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所有的启示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他是神的儿子？我还是不知道。他就是，为什么你是你今天所是的样子，恐怕你自己都不晓得，但是你就是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从圣灵怀孕，这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，但是他就是，所以他能够宣告说，还没有万有之前就有了我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他说我的名字，我就是。弟兄姊妹们，怎么解释？不能解释。需不需要解释？也不需要解释。因为我们手中所拥有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真理，不是给我们分析的，是让我们相信的。你说是不是迷信？不是迷信。你说怎么知道不是迷信？我不用向你证明。那在有一天你不能接受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罪都没法解决，够了。若是有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之外找到赦罪的平安，他就不需要信耶稣。你是忽略了在你良心里面罪的问题，所以你觉得在那里辩论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。等到你一旦把你的罪交托给他之后，你发现你有平安，这就是证明。你还需要什么证明？有没有人能够在耶稣基督之外找到赦罪的平安？前一两天我听巩天明牧师讲分析，他的题目叫做基督徒对佛教应有的认识。他是一个研究佛教出来的，他在佛教的大学里面读了，得了学位出来。他为什么进佛教大学？因为他要向佛教徒传福音，所以他说我不能不懂得佛教是什么东西。他的家庭背景是佛教，他说我没有做过和尚，人家说我是做了和尚才来信耶稣，不是的，我从小信耶稣，但是我家里是佛教的背景。因为他去日本传福音，遇见很多的佛教徒，他没有法子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。因为当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佛教徒的了解道成肉身是轮回的思想。他说你们的耶稣啊，还在轮回之中，怎么能做神呢？哎，这是佛教徒的想法，因为他不懂。佛教的思想就是轮回嘛，好人就上天堂，等到做神做了一半又掉下来做人了，所以就轮回。所以你们的耶稣还是来轮回，他们的了解是这样子。为什么轮回中间没有结束啊？所以他们说涅槃跳出轮回才是真正的好事，所以他们不会相信耶稣，因为不懂我们的语言，根本没有轮回，所以他就去研究到底你们轮回讲的什么东西。这些事情为什么我提出来？因为在佛教中间也讲平安，但是他们所做的平安跟赦罪的平安不同。除了耶稣之外，
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今天我们不需要讲，不是讲佛教的问题，我也不是要在这里为佛教做宣传，但是因为我们遇见的人多少是佛教的背景，而且许多的时候佛教的力量已经到了美国这里，我们的亲友中间有许许多多寻求人生的意义寻不着。我不懂为什么他要信耶稣，不肯信耶稣。有人说不信耶稣因为他是外国宗教，佛教不是外国宗教吗？不懂啊，不合理的事情。所以不要怕真理，我们相信有一天，我也相信圣灵的工作不是因着人好人坏或者有心没有心，而是因着你为他祷告让圣灵做工。有一天真理他要听见，他若是有罪的问题他需要得救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清楚明白记载的。如果不是这样一种态度来记载圣经，我相信马太一定尽量的把从圣灵怀孕这段记录从福音中间除去，不需要这个神话。很多人的确对于我们所传的福音当作神话，哪里可能耶稣基督从童女怀孕生子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马太能够除去这一段，他一定除去。任何人想要传扬传教的话，一定把一个不可能的东西拿掉，免得有人去挑战。但是好在马太没有这样做，因为道成肉身的真理太重要。若是没有道成肉身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赦罪，他自己也是罪人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话是可佩服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耶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，他从童女怀孕而生，若不是天使的拦阻，玛利亚和约瑟哪里甘愿？但他们的顺服为我们留下许多的榜样。他说你所要生的儿子要称作耶稣，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他的名字称作以马内利，因为神与人同在。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应验先知所说的话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诸城中，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民，这是弥迦书的记载。马太福音里面多少旧约的证据证明神在计划中间一切安排的事情。今天耶稣已经降生，而且到现在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彼此消长。有一些时候我们看见好像福音失败了，各种人文主义取代了，各种其他的宗教好像兴起。我常常讲，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，参加那里对大会的时候，那个荷兰人告诉我说，我们欧洲已经是了基督教后的国家，意思说基督教的影响力已经过去了。但是在苏联，这个已经基督教消灭的国家，70年不到，共产主义已经沦亡，福音再一次在那里扎根。你要晓得苏联已经没有了，新的什么什么俄罗斯，那里东正教的影响相当深的，相当深的，并不是没有福音。现在福音的能力重新显明，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更改的事实，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。虽然有人暂时要把基督教的思想从国家从政治从教育中间出去，他断不能成功。美国现在落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他所走的路 教育制度里面已经把神的思想除去，除得相当干净，但是到底不能完全断绝，因为还有教会。我们不是要跟教育制度来争人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让人知道有神，而且这一位神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肯舍了他的儿子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教会还在，只要教会有灯光，神的真理就不能失败。也可以说，只要神还眷顾他的教会，他断然要把福音的能力给我们。一年又过去了，天下中间最大的真理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却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为你为我担当罪的刑罚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直到地极，凡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得是永生。感谢主，这是最大的真理。我们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赞美主啊，今天我们因着圣经给我们的确据，我们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间有所依凭。主啊，除非报能改变他的斑点，除非古诗人能改变他皮肤的颜色，主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他是罪人，是吧？对于罪，你的救法是耶稣，是吧？对于罪，你的救法是十字架，所以耶稣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，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先世所犯的罪，叫我们得以平安，叫我们得与神和好，是吧？这是极大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在你面前已经蒙你宝血所洒，已经赦罪归在你名下的人都是这事的见证，是吧？让我们传扬福音直到地极，在这个欢乐的日子中间，当我们能够自由传讲耶稣的名，自由能够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求你把福音的能力给我们，叫我们把你的恩典传得明白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靠耶稣基督的名。